白宫说，中国补贴与产能过剩是钢铁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不应对公平贸易的美国产品施加关税，而应该停止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美韩本星期正在举行被推迟和缩小的联合军演。分析说，永久结束美韩联合军演可能会成为未来韩朝和美朝对话的一个关键部分。
习近平与川普通电话时提议构建中美韩朝四国框架，寻求缔结四国和平协定。金正恩访华后，北京是否仍然会继续寻求四国安全框架？
4月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中国商务部4月2号星期一宣布，即日起对部分美国商品课征关税。白宫也证实，川普总统亲口邀请普京访美，可能在白宫见面。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将来美访问。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预计在本周要公布对某些中国的商品来征收高关税，那将以这个科技产品为主，并且将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产业为目标，总值将是大概500亿到600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呢，在4月2号星期一就宣布了，为了要补偿美国实施新关税带来的损失，将对包括酒类、坚果类、水果类等128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而给予的关税减让，课征15%的关税；而对美国的猪肉还有相关制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总计约是30亿美元。那么，针对中国寄出的这个新关税措施呢，在今天白宫副新闻秘书林希华特斯在4月2号则是表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补贴措施以及持续的产能过量是这个钢铁危机的根源。与其针对美国公平的出口贸易，中国需要停止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为那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扭曲全球的市场。那么刚才最新的消息是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下午2点与这个白宫的经济委员会的新任的主席库德罗会面，并且呢与这个其他的白宫幕僚一起来开会讨论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在白宫之后发出的一个声明呢，当中并没有讲到库德罗对这一次中国关税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此前的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呢，盖瑞·科恩他是反对高关税的。库德罗之前也曾经有说过，所谓的关税其实是对美国自己本身消费者的一个变相的课税。所以在这一次这样可能造成的贸易战当中，到底到时候新任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还让我们继续来观察下去。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3月底曾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那么当时呢，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于川普总统并没有向普京提到在英国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一事。不过呢，在今天4月2号星期一，白宫证实了两个星期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亲口邀请普京来访。那么在今天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的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3月20号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总统本人证实两人在电话当中讨论到在不远的未来举办双边会面，那么有几个可能的会面地点包括在白宫见面，而此刻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呢，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在3月9号与白宫西厢外宣布5月底之前举办川金会，但是呢，直到现在白宫一直没有确认见面的时间。那么在之后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即将访美来讨论相关的事宜。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将于2018年4月17号到18号在海湖庄园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第三次峰会将重申美日联盟是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基石。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在川普总统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前持续对朝鲜实施最大压力的国际活动。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将探讨美国与日本之间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两国是世界最富有并且最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那我们知道呢，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3月28号星期二，白宫也证实了中国已经向川普政府通报了金正恩的北京之行，并且说 习近平传达了一个个人私人讯息给川普总统。那么呢，根据日本共同社在4月1号星期天的报道，习近平在那次的通话当中向川普总统提出了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也就是要提议建构中国、美国、韩国以及朝鲜四国新的安全框架，来缔结四国的和平协定。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纽约，美国股市星期一大幅度的下挫。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方斌。
好的，星期一美国的高科技股继续承受沉重的卖压，加上投资人呢还担心美中之间爆发贸易战，纽约股市三大指数呢均大幅度下挫，而科技股集中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是损失最为惨重。下午四点收盘的时候，道指跌了459点，跌幅达到了 1.9%， 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59点，跌幅呢达到了 2.2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93点，跌幅达到 2.74%。 纳斯达克指数已经失去了2018年以来的所有的收益，有报道称呢它已经进入了市场的修正区间。其中呢，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公司继续遭重挫。美国总统川普一直在推特上批评这家公司，说它导致了美国邮政总局的严重亏损。亚马逊公司的股票今天下挫了近 5.2%。过去四个交易日以来呢，这个股票的价格已经跌了超过200美元，总计跌了 11% 多。有报道说呢，川普对亚马逊公司的批评是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之后出现的，而亚马逊公司的创办人杰夫·贝佐斯是该报的拥有者。美国四大高科技巨头除了亚马逊之外，脸书跌了 2.75%， Netflix 跌了 5.1%，谷歌呢是跌了 2.45%，另外电动车巨头特斯拉跌了 5.13%。那么今天股市另外一个影响它大跌的因素呢，是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中国礼拜一宣布了对128种美国商品征收最高达 25% 的新关税，总计呢是达30亿美元，以报复川普总统早些时候宣布对钢和铝征收新关税的措施。那么中国征收新关税清单上除了包括了冻猪肉、葡萄酒、水果和钢材。那么今天美国食品加工公司 Tyson 的股票呢受此连累跌了 6.27%， 这是该公司18个月以来单日跌幅最大的一天。今年以来呢，该股累计已经跌了将近 15%。 中国去年是美国猪肉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周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生猪期货价格跌到了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呢，川普政府本周将发表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以惩罚北京的技术转让的政策。据媒体报道呢，预期这将加剧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紧张。那么川普两周前签署的对中国总价值500至600亿美元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总统备忘录，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大型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政府的官员说呢，这些关税可能要到两个月以后呢才会实施。对贸易战的担忧冲击了美元走低，在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时期经常用作价值储备的黄金价呢则走高，升了 1.1%，达到了1341美元一盎司。但是亚洲市场对贸易战的反应不一，日经指数、韩国的指数、澳洲的指数、台湾的加权指数呢都告跌，但是上证综合指数和香港的恒生指数呢则见涨。有分析人士认为，纽约股市今天的表现可能标志着未来几周类似的震荡还会继续下去。林森。
好的，谢谢方冰。这是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川普政府本周将公布针对中国每年价值500亿到600亿美元加征关税的产品名单。中国已经从周一开始对128种美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而这还不是针对美国将公布的500亿美元的产品进行报复的关税清单。贸易纠纷令两国关系紧绷，关税和报复行动可能加剧紧张关系，甚至燃爆贸易战。 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今天来和我们介绍一下美中贸易的现状。肖洵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今天其实中国公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并不是针对美国方面这个301条款调查的这个报复行为哈。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301调查进行到哪一步了。
对，我们先谈一下这个128种是针对的是这个钢铝的这个进口的关税。钢铝的那个事情呢，结果后来这个放了口子，就说的是有几个国家，美国盟国还是跟美国可以谈，那么就是说可以免除这个关税。但是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上星期的时候看到这个彼得纳瓦罗，就是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啊，总统贸易顾问，他出来说的是，这个也不是说白给你的，让你不交关税，而是说你在别的地方还进行了妥协。那么意思就是说的是，他们要限制出口到美国的钢材，是有一个限额在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个天下没有这个白吃的午餐。那么谈到这个301条款调查，是针对的是中国在这个最主要是迫使这个外国的这个公司转让技术，合资公司这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也没有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我看到这个报告已经出来，301的报告在那个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个网站上面已经有，中间有谈到说的是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细节性的东西，谈到这方面的事情呢，就是说这个中方都怎么样说在自己这个文件里边是怎么说的。那么美方也是敦促过这样的事情，这么多年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方面的事情。这个就是针对这个需要对他进行惩罚。还有呢，就是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盗用行为长期存在的。那么这个301条款我们知道是因为是国内法，国内法根据的是1962年的这个贸易拓展法不对，是根据这个1974年的贸易法的第301条款，是公平贸易方面的这个事情。那么现在就等于说是刚才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星期应该在最后一天，就周末星期五的时候是最后一天，贸易代表必须要把这个单据要就是叫你要制裁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名单要弄出来。那么就是这些商品的总价值应该是在500亿到600亿美元之间，这500亿是白宫当时说的，那么600亿以后是总统自己说的。这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之前说这个通常来讲就是说这个单据发出来了以后给公众征询意见，其实30天的时间。那么他现在贸易代表就把这个延长了一倍，就到了60天的时间。那么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从这个周末加上60天时间呢，最早开征的话也得到这个6月初的时候了。那么他实际上他的意思也说是给双方买一些时间，让大家呢坐下来有些事情谈一下。他也说他希望呢贸易战不至于打起来，就是因为这事情。
是，那我们再来看看中国这次所公布的针对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的这个清单哈。我们注意到其中并没有大豆，那可能以前在美国方面产业协会最担心的就是会中国会针对美国的这个大豆产品加征关税哈。那么这次没有大豆，释放出怎样的讯息？或者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大豆也在被加征关税的这个行列当中呢？
上个周末的时候，大豆的这个情况就很紧张。那么当时呢，就是美国贸易代表这个当时就是已经定下来说要跟这个美国大豆协会还有这个猪肉协会坐在一起来谈一下关于这个农产品可能会受到中国的报复行动的这个制裁。那么当时呢，这个在之前呢又有这个消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商务部也让这个美国的大豆协会的这个人到中国去谈这个事情，结果那个人呢还以为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会有希望，结果回来以后很沮丧，说的是中方说了还是要这个大豆还是要征税。但这一次在这128个商品里边没有征税，会不会在接下来如果要是这500亿600亿的这个美国这个名单出来了以后，那中国肯定也会拟一份名单，就相应的这样一个美国说要征你500亿，那中国肯定要征500亿，那到时候这个大豆也在里面，波音现在也没有在这个单据里面，这很多人预计说的是中国可能也会拿波音开刀。现在这些情况不太清楚，就是说这个大豆是不是受到双方的这个就是避让，那么有这么样一个说法，但是这在背后谈我们现在不太清楚这方面的事情。至少现在没有开征是好事。中国除了从美国进口大豆以外，中国还从巴西进口大豆，而从巴西进口大豆的这个数量比例越来越多。美国呢，这个大豆的产农对于中国的这个依赖性也是比较强，而且呢，川普呢当选总统，这个很多的票是从那个中西部来的。那么他实际上呢， 我看到一些这文章分析就讲说的是，中西部农民原来都是支持他的，但是因为这个关税方面的事情，可能会对他有些看法。
是
这个能不能看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往下发展？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中美之间总体来说，现在在贸易问题上有点越来越紧张这样一个趋势哈。那么专家们如何来评价这个贸易战真正全面爆发的可能性？另外，如何看待现在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摩擦呢？
本来就是说这个贸易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算是个贸易战？那么现在有人说我们已经打贸易战了，有的人说的是这些年一直在打贸易战，但是他们讲这个贸易战就是说的是这个 all out 这样全方位的贸易战，就是说双方就豁出去了，全都打起来。我想现在看起来，这个双方政府在这个事情还是有些克制的，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公告301的这样制裁公告，在前一个礼拜发出以后呢，接下来的就上一个周末，过去前边一个周末，那双方已经坐下来在谈了，紧锣密鼓谈，而现在还是在谈，具体能谈到什么情况不知道，而且就双方的这个语气对外是一个方面，那在底下会是怎么样的妥协？肯定会有一些妥协，你没有妥协的话，这种事情是没有办法推动下去的。所以这个贸易战能不能爆发，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看从这个贸易代表的这个把30天延到60天的这样一个做法来讲，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政府在这上面也不是这个铁板一块，而且这关于这个301条款调查，这国内法调查绕开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很多专家批评说，美国这样子的做法实际上对于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是有伤害的，而且呢，就希望他能够还是在这个在这样一个机制里边推动这个事情发展，但是美国说的是这个事情呢，他对世界贸易组织不是很感冒，认为他这个对美国不公平，就是很偏袒到其他国家。然后呢，很多专家就说的敦促他说，你现在应该跟盟国坐在一起，那么来探讨一下怎么样改革这样一个多边贸易机制的问题。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未来还有一个多边贸易机制是怎么样一个走势的？
是好的，谢谢肖群今天做演播室。
好，谢谢。
中国星期一对128类从美国进口的产品要加征关税，以报复川普政府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做法。其中对美国进口的猪肉产品是加收25%的进口税。美国猪肉生产者协会表示对此感到失望。我们来听听该协会的主席吉姆·海默尔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产业极为依赖出口，美国近26%的猪肉生产是出口到国外的，中国是尤为重要的市场，去年中国是我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去年我们出口了价值65亿美元的猪肉，对中国的出口就达到了11亿美元，占到我们出口市场的很大一部分。很难说这会对生猪生产商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出口猪肉，我们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猪肉生产国。我们能在公平环境中竞争的话，我们会做得非常好。中国加征25%的关税，显然会将我们置于不利的境地。
除了猪肉之外，中国公布的拟增加关税的商品也涉及了多种葡萄酒及其原料，那么幅度呢是15%。美国葡萄酒销售中出口只占5%，而在这些出口销售的葡萄酒中，只有约5%额度是为7900万美元到达中国市场。但是酿酒商仍然担心关税的增加对该行业在中国市场的发展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此，美国之音采访了加州纳帕谷姚氏酒庄的主席以及总监托马斯·韩德。韩德解释说，中国一直以来对从美国进口的葡萄酒是征收42%的关税以及17%的增值税，所以一瓶在美国销售48美元的葡萄酒在中国卖到585元人民币，那么接近是100美元。此次加增15%的关税势必会牵动一系列如中间商连锁反应，预计每瓶销售价格会抬高30%，导致在中国市场销售量的降低。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we're all concerned.
我们当然担心我们在中国销售的葡萄酒的市场前景，但是我们的葡萄酒很少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消费的葡萄酒一半来自法国，法国现在支付42%的关税，但他们不会有额外的15%。我认为这只会减缓我们的发展，但美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的消费市场。我们每年喝4亿箱葡萄酒，每天100万箱。新增的关税并不影响我们在美国的销售。事实上，在川普总统最新的税收法案中，美国酒精税减半，这对我们国内市场非常有
利。
川普总统表示，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取得进展，并预测美国很快会从叙利亚冲突中撤出，这在华盛顿引发有关美国在叙利亚角色的疑问。美国总统川普周日呼吁实施更严厉的移民法，并表示有关同年入境暂返前缓计划不会再达成协议。北京曾向川普提出中美朝韩四国安全框架，在金正恩访华过后，北京是否仍会继续寻求该框架？北京提出这一新构想是否可行？美国观察邀请专家为您解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白宫说，中国补贴与产能过剩是钢铁危机的根本原因。中国不应对公平贸易的美国产品施加关税，而应该停止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将于4月17日至20日访问美国，计划与川普见面时提出朝鲜绑架日本公民的问题。
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取得进展，并预计美国很快将从叙利亚离开之后，华盛顿对于美国在叙利亚未来的作用开始产生疑问。
伊拉克摩苏尔正在翻开新的篇章，这座城市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获得解放，但是仍然处于冲突后的恢复之中。So all of us are ready to start healing.我们所有人准备开始医治伊拉克，尤其是那些在摩苏尔的人。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随着反政府武装在东古塔地区损失惨重，伊斯兰国在该国的内战中几乎已经无足轻重。
我的愿望是现在我在东古塔的儿子们能够逃离，那些被拘押的人能够逃出来，让我的孩子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所有人可以一起生活。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失去大片占据的土地。川普总统上周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正在打垮伊斯兰国，我们不久将撤出叙利亚，让其他人管那里的事情。
这一宣布看来让包括国务院官员在内的很多华盛顿人士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我得请你去白宫求证。
好消息是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对地区的控制。
国家安全专家也认为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挑战仍然存在，美国及其盟国不能忽视。
只要那些地方的政府软弱，没有影响力，很多时候缺乏合法性，这些组织就有机会利用他们占据的地盘来躲藏，并在那些国家发动攻击，同时依托这些地方向外扩张。在叙利亚，我们估计仍然有3万到5万圣战分子可能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土耳其。
目前美国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军方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没有改变。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呼吁要实施更加严厉的移民法，并且表示有关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不会再达成协议。川普总统星期天早上在推特上说，边境的巡警不能在边境地区执法，是因为像抓完再放这样荒谬的自由派的法律。川普还指责墨西哥没有采取措施来阻止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为此他威胁说要考虑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川普政府在9月份停止了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的实施，但给国会议员们6个月的时间来达成一项解决这些非法移民身份的永久计划。
美韩联合军演本周开始，由于要在平昌奥运会期间维持和平，年度联合军演被推迟，而为了协助结束朝鲜核项目的对话，军演的规模也被缩小。
今年的关键决断及耀英联合军演与往年相似，超过23000名美军官兵和30万韩国军人参加了实战演习，以及对电脑模拟的来自朝鲜的袭击做出反应。今年的演习强调演习中的防御特征，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针对朝鲜领导人的攻击行动。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的公立学校的教师星期一走上街头，要求提高工资和增加教育经费。
教师们分别在2个州的首府举行抗议集会。最近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教师也举行过类似的为期9天的罢工，最后争取到了加薪。奥克拉荷马州的教师工资在美国50个州中排名倒数第3。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最近在如何处理用户数据和隐私的问题上麻烦不断。美国和欧洲的议员呼吁脸书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亲自作证，监管机构已经开始调查。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对于全球20亿人来说，脸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目前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脸书改变做法。最近关于脸书如何处理客户数据的争议引发人们呼吁加强监管。预计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几周内将在华盛顿就此问题作证。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种答案为止。
在莫兹拉，我们从上周开始暂停在脸书上做广告。我们希望看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说当你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时，你开始关注并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会回到那个平台。
迪尼尔·迪克森是浏览器火狐制造商莫兹拉的首席运营官，他的组织希望脸书能够更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也是我们所尝试的做法。不要让用户遭遇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让他们遇到了，你最好站出来承认。我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纠正这个问题。
尽管很多人批评脸书，但说要删除脸书的言论并不多。 在社交媒体上沟通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脸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的，但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有脸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这些网络无法继续与隐私权共存。
谈到监管要求，硅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企业，但脸书如此之大，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
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脸书如何存储、收集和使用我们的数据进行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脸书负责。
在旧金山举行的外国创业家会议上，参与者表示，这是脸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认为这对脸书而言是积极的，这是他们思考的机会，会帮助他们成长并发展到下一代。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再现改善的迹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天观看了韩国艺术团在平壤的首场演出。分析认为，这是金正恩为即将举行的韩朝峰会以及拟议中的美朝峰会的热身。日本共同社援引美中两国匿名外交人士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月初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讨论朝鲜局势的时候，提议要构建中美韩朝四国的安全框架，并寻求缔结四国的和平协定。消息称，川普总统当时没有在通话中对这一提议明确的表态。如今金正恩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似乎使得北京重拾了朝鲜半岛事务的主导权。北京是否仍会继续寻求四国安全框架？北京提出的这一新的构想是否可行？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来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滨。
啊，您上好，各位观众好。
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新四国框架到底有没有任何的现实的这样的基础？那么是不是说俄罗斯和日本在这个朝鲜半岛问题上就真的彻底的失去了话语权了？那么现在北京似乎在这个金正恩访问了之后呢，似乎是重新拿回了朝鲜半岛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权，他还会继续寻求这样的一个四国安全框架吗？
嗯。我个人认为需要从这个就是说朝鲜问题所涉及到的国际关系，它可以分为不同的圈子，它最核心的圈子应该是这个朝美之间的关系。因为在朝鲜战争之后，就是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南北朝鲜之间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而是朝鲜和美国，北朝鲜和美国之间的矛盾才是主要矛盾，只是这个就是说南北朝鲜之间作为这个主要矛盾的一个显示的地方。这就像那个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矛盾一样，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和那个台湾之间的矛盾不是主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对抗，然后以台湾问题作为显现。同理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也是这样。然后你再扩大一稍微外一圈一点，中国是这个因为朝鲜想用来拉拢然后依靠来对抗美国的一个帮助才介入到这个圈子里面。然后更外围一圈就是俄罗斯和那个日本。目前来看，中国是想就是说尽量保持这个就是说是内部的两个圈子的那个交流，而把那个俄罗斯和日本稍微排除在外。那个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一点希望，就是说在那个如果渐渐依靠这个四国之间，如果能够比较坦诚，能够取得任何进展的话，是能够就是说有效的推进这个朝鲜问题得到解决的。如果这个四国达不成协议，那你把俄罗斯和日本加进来，只会把问题搞得更乱，而不会取得任何进展。
嗯，那么金正恩在和就也就是说是川普总统在答应和金正恩要举行这样破冰的这样的一对一的这个会谈之后啊，我们注意到就是金正恩很快就秘密的访问了北京，然后和习近平呢举行了会谈。你怎么样来评价金正恩对待这个处理这个美中关系，他就是朝美关系和朝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外交的策略？
你从他今年一系列的那个策略，就是说去年年中到今年年初的一系列的那个策略来，我觉得他的外交班子有一个这个整个策略有个很大的提高，就是说你看出他非常聪明的之处，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几重关系，他是非常明确的把握到那个关键的要点在哪，就是说 虽说朝鲜问题最核心的那个关键就是矛盾是那个朝鲜和美国之间的问题，但是它一旦解决了那个南朝鲜，就是说南北朝鲜之间如果达成一定的那个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也好，那么美国介入的那个就是说合法性与合理性，就你不说是全部消失的话，至少大部分会消失。所以说他先通过奥运会冬奥会的那个契机，然后把那个南朝鲜的关系活化或者是搞好那个，然后在此基础上推进与那个主要矛盾方那个美国之间的那个对话，然后在确定那个的同时又过来和那个作为他可隐性支持一方但同时又有一些矛盾的那个中国之间把一些关系理顺。我觉得就是从这个策略来看，他的目标和他的那个方式都是非常明确的，这点呢我个人是比较佩服这一点的。
那么之前啊，就是在美国表示愿意和朝鲜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这个双边对话以后呢，就有很多评论认为，就是中国啊似乎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话语权丢失了，甚至就被就是被这个边缘化了。那么现在事情发展到目前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金正恩在和韩国举行会谈，和美国举行会谈之前还是先到了北京，那是现在还能这样说吗？是不是可以说北京已经把这个话语权或者是说把这个主导权又夺回来了呢？
我觉得也有很多条件，前提条件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很难下一个具体的判断，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比如说那个朝鲜和美国之间新接触，如果是中方在背后受益的情况下，那恰恰表明就是说中国对朝鲜的那个话语权其实是更大了，但是我们没办法证明这一点。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说朝鲜完全是自主性的，那个他就像刚才分析的，他明确的把握到几重关系之间的要点，然后分步骤去把逐个去击破，然后这就表明他在朝鲜其实是占据主导地位，他在那个搞定美国之后，然后再回过来那个就说他觉得在这个时候在和美国关系还没有明朗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中国的帮助，所以他需要到中国来确认，就说和习近平主席之间做一些比较坦诚的交流，确认中方就说朝中之间还是有共同利益存在，然后这样他回去再和美国谈的时候就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如果是这么一点的话，那觉得就是说中方的这个对朝鲜的影响那个可以说是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对中国的对朝鲜影响力的那个判断很多时候取决于很多前提条件，但是作为分析人员我们手头或者说那个已知的信息都比较有限，就说很难吧，目前很难做出判断。
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在和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就是习近平提出了这个新四国安全框架，川普总统没有明确的表态，就是说反应不是很明朗，似乎呢美国是有一些担心。你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是担心的话，他是在担心什么？
美国可能是一方面他担心两个问题，一方面就是说南北朝鲜之间会不会在脱离美国掌控的情况下自行达成一定的那个协议，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削弱美国在这个整个亚洲的影响。同理，如果中国在这个就是说以中国为主导的那个新四国框架的话，那同样也会削弱美国在那个亚洲的影响，会极大的那个影响他那个所谓的那个印度太平洋的那个战略。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主要都是从这个美国的利益出发在权衡，就是说这种新四国框架因为刚开始交流嘛，而且是刚提出的那个还不清楚，可能习近平在和川普交流的时候也没有提出很多具体的那个一揽子计划或者是很详细的东西，所以美国也在把握这个就是说探听风向也好，从和朝鲜的进一步谈判之间了解这个新四国框架会是怎样一种情况。我觉得他这种目前这种谨慎态度或者试探的态度是就是说是很是很合理的吧，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说很值得怀疑的地方。
金正恩在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当然这个根据现在的这个报道公布的这个新闻稿来看呢，就是说是金正恩当时是表示在适当的条件下，如果韩国怎么样美国怎么样，那么我们是可以考虑无核化的。但是你觉得他和金正恩和习近平在会面的时候是不是会谈到了朝鲜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底线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底线？那么在即将到来的这个 金正恩和川普的这个会谈当中又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在这方面？
底线的问题有可能谈到，但是我觉得谈不谈到可能不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中方中朝之间，这个朝鲜在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上把握，他已经取得那个主导地位，就是说你除非发动战争或者是完全消灭这个政权的话，你不可能在那个就是说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你去强制性的那个把他的那个核武器给消除掉。至于说那个中方对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态度，是他自己有个什么底线，就是说在那个完全无核化的基础上会有什么样，它有不同的那个层级。比如说中方认为可以，朝鲜可以保留暂时的那个就是说目前的状态，就是说既不推进进一步的研究，也可以就是说不完全这个消除这个已有的一些那个弹道导弹的那个弹头啊什么之类的，那个这可能是一个层级。那同时呢，再往上走还有更多的一个可以容忍的层级，就是说就完全取决于就是说在这方面又要加重美国的那个看法，就是说接下来我估计在那个朝鲜和美国进一步就是说真的会面之前，习近平可能还会和那个川普进一步通话，就是在这个之前在双方沟通或者是协调，就是说这中间的关系是很动态的关系，就是每一步的走都要需要考虑很多动态的信息。
嗯，还有最后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上个星期，可能是星期五的时候，习近平的特别代表杨洁篪，这是中国的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访问首尔。那么你认为杨洁篪访问首尔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继续向首尔来推销这个四国框架？那么按照你的分析，首尔对北京的这个四国框架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觉得杨洁篪此次那个作为特使出访首尔，那个很重要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修复那个中国和韩国之间的那个外交关系，那个所以作为这两个外交关系中很重要的方面，这个朝鲜问题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更多的也还有涉及到那个双边外贸和经济那个交流，因为过去一年多来那个因为那个萨德导弹的问题，这方面就陷入了那个低谷。我觉得中方可能在这种时候，在朝鲜和韩国已经处于一种这个相对的蜜月期的情况下，可能也会考虑那个适当对韩国放松的一些，就是说外贸方面的也会抛出一些甜头，加强对那个韩国的影响，同时利用这种加强的影响又来牵制那个朝鲜，同时也牵制朝鲜和美国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四国关系的那个可以变化出非常多种多样的关系，就像这个中国麻将的关系一样，这个中间的变化和中间的策略是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就是你看国际关系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比较很有吸引力或者是很神奇的一个地方。我们只能是说那个拭目以待，因为目前掌握的信息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了。
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谈及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等问题。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对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说，美国国会上个月通过的台湾旅行法标志着美台关系的向前发展。由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荣退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资深众议员罗斯雷提南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星期日抵达台湾进行三天的访问。代表团的成员包括来自纽约州的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塔尼，他们两人都是国会台湾连线的成员，支持的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星期一举办座谈会，讨论川普政府通过台湾旅行法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带来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参与这场座谈会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台湾旅行法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国会对于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之下呢所表达的这个立场，而不是总统本人的这个态度的体现。那葛莱仪他表示，台湾旅行法的内容，也就是台美高层之间的互访这样子的内容呢，其实并不新，因为台美之间的互访呢，在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这往来。那美国也不曾因为中国的态度的表现而去对这个派遣美国的官员出访而有所却步。以下我们来听听葛莱仪怎么说。
There have been cabinet level secretaries. There have been deputies.
美国过去曾有内阁级别官员、副助理国务卿，甚至白宫高级官员在必要时访问台湾。所以我认为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它基本上反映了国会对台湾的看法，而这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台湾的看法，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怎么走。在我看来，这对总统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
But in my view, it's not legally binding on the president.
与会的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台湾旅行法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原因，其实呢也不是在于它的这个条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于签署台湾旅行法的这个时间点，以及加上又是由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因此引起北京方面的这个关注，以及在政治方面的联想与揣测。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但是从北京的角度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为什么特朗普又要亲自签署？那么我们考虑到美中政策的这个大环境或者大背景，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贸易上的争议，然后那从中国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态度，是不是要排除大陆在外面，那么台湾接下来是不是特朗普政府要抛出来的下一个来针对大陆的这种政策筹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更为关注，也是引起他们政策上特别大的反响的根本原因。
葛莱仪表示，尽管川普政府的这个人员更换率是相当高的，但是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却是维持着相对较高的一致性。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我认为川普政府里有越来越多对台湾有深厚了解，而且明白台湾对美国重要性的人。我认为美国今后更可能在区域政策上考虑到台湾，并且在加强台美关系上付出更多努力。不过如果总统牵涉其中，那可能会变得有些难以预测。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专访了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谈到了钢铝关税和美中贸易关系等问题。下面是这段专访的内容。
部长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很高兴见到您，格莱塔。
总统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铝材征收10%的关税，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这两个产业因高度补贴和不公平的外国竞争而受到重创，这些竞争在部分程度上造成荒唐的全球产能过剩，而这又以中国为首。
但是要征关税，你必须要有某种授权，宪法赋予国会这种权利，除非有法规允许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采取行动，或者我们也可以诉诸于世贸组织，我们有这些选项，对吧？
是的，这些年来我们发起了很多涉及钢铁的贸易诉讼。我们事实上对不同国家发起过100多起反倾销或反补贴关税的诉讼，发起了104起针对34个国家。所以这是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从单一国家来说，中国向来是最大的违规者，因为这些措施必须要遵守世贸规则。中国最近做的更多的是，他们说要精确到产品，在一起诉讼案中，甚至说要在0.2毫米内，他们还要精确到国家。这就比较让他们容易规避惩罚，因为你可以改变一点尺寸，生产上加工一下，或者不管有没有进一步加工，还可以通过其他国家转运。所以关税的问题是，虽然限制了行为，但是没有真正解决整体上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开始通过其他国家冒了出来。
所以原因是经济上的还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因为我理解的是，总统没有走世贸组织，很可能是因为能被规避掉，容易被钻漏洞，而且程序繁琐。但是他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通过赋予的法律采取行动的。所以说，是经济上的还是基于国家安全？
232条款中，在这里适用的技术性条款定义的相对宽泛，包括的因素就有就业影响、关键产业的健康持续状况，还有很多非专业人员通常不会认为是国家安全的东西。不过你听到我们的一些国家安全顾问还有我们的国防部多次说过，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
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We get a lot of steel from Canada.
我们进口的钢铁多数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和韩国，只有4%的钢来自中国。您如何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影响？即便是从经济的角度，从中国进口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Well, that's what I was just describing. China.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是世界产能过剩的主要来源，全球有大约4亿吨的产能过剩，半数在中国。中国的经济体量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是现在每月的钢铁产量比我们一年的产量还要多。想想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吧，他们每年出口1亿多吨钢铁，出口了之后，他们还有很大的产能过剩。他们钢铁的出口量相当于美国钢铁的消费总量，非常不成比例。我前面和你提到那些原因，转运、生产时稍改变下形状，所有这些因素都让人觉得不像以前那样全是中国的问题。但是问一问美国或欧洲的钢铁产业里的任何人，他们都会告诉你，真正的问题、真正大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为什么这次征关税时让加拿大和墨西哥得到豁免？
有几个原因，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限制与他们的活动，但他们也是我们钢铁的两个重要出口市场，加拿大和墨西哥占了我们钢铁出口总量的大约90%。所以说，如果我们关闭了与这两个国家的双向贸易，我们得不到好处，反而会破坏很多非常重要的活动，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北美大陆的安全。
中国对关税做出回应了吗？你有没有听到中国商务部的消息？
他们对此予以批评，但尚未表示会采取什么确切行动。他们表示很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抗议，因为虽然法律不受世贸组织的约束，但是我们仍然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相信我们在世贸组织可以拿出很好的国家安全理由，因为世贸规则明确有国家安全方面的内容，我们与各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里也有。
如果我错了，请您纠正我。世贸组织的法官，不论他们的裁决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美国，如果日内瓦的法官告诉一个主权国家什么是国家安全，什么不是，我认为不太寻常。我不清楚以前是不是有过这种情况。
我不认为以前有过，我认为这是众多阻碍之一。如果世贸组织告诉我们的总统什么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在美国会非常不受欢迎。
最近一辆优步自动驾驶汽车发生的致命事件，可能给自动驾驶车辆的未来增添了不确定性和疑虑。
尽管如此，在纽约的国际汽车展上，自动和电动汽车仍然是最耀眼的主角。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发自纽约的报道。
参加纽约国际汽车展的汽车厂商正在采用并展示驱动这一行业的新科技。杰出的产品包括林肯的三排座多功能运动汽车飞行家，驾车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智能手机来操纵车辆。
你可以使用手机做现在的车钥匙能做的任何事情，这样你就可以不再用车钥匙了。如果你的手机死机或者坏了，你仍然可以用自己的个人设置密码进入车里开车。
林肯飞行者是该公司首款带有插入式混合动力选项的车辆，可以在电动和传统的内燃引擎之间切换。此举显示出汽车行业的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
当你关注未来大约10到15年，你会看到几乎没有汽车不带某种形式的电动驱动。
16家汽车厂商一道设法提高消费者对改变驾驶电动行动的认知。
曾几何时，你受到车辆尺寸的限制，但是现在，如果你想要一辆电动汽车，你可以得到的汽车有无限的选择。
美洲豹品牌全力以赴推出 iPACE 型号汽车，这是该公司首款全电动汽车。
美国国家环保局估计，这款汽车充满电后的里程长达240英里。汽车有直流电快速充电器，你可以用大约40分钟充入80%的电力。
这款豪华车的生产商还和自动驾驶汽车公司 Waymo 一起合作研发无人驾驶汽车。
他们今年将开始测试我们的 iPACE 型号汽车，装有他们的设备，那将是一款完全自动驾驶的车辆。
尽管最近在亚利桑那州一辆优步自驾汽车撞死了一位路人，但是自动驾驶车辆并没有离去。
数据提供商 IHS Market 预计，到大约2040年，我们将会看到当年会销售大约3300万辆自动驾驶汽车，将占2040年汽车销售总量的大约25%。
94%的碰撞事故都是人的行为造成的，新科技将推动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纽约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最近中国发改委、民航局和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出公告，5月1号开始呢，将适当限制犯有严重违法失信的中国公民乘坐飞机、火车。从2014年开始呢，中国就一直在筹备建立全国社会信用系统，民众的日常行为都成为评分标准。这些分数呢，将决定你能不能出城旅游，能不能升职，能不能买车买楼，甚至你的孩子可以读什么样的学校。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像当局所说，保障社会稳定，使诚实守信成为全民自觉规范呢，还是国家全面监控侵犯人权的又一工具？北京时间星期二晚9点，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今天美国总统川普和第一夫人美拉尼亚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了1年1度的复活节滚彩蛋活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